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5月3号是联合国在1993年宣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希望以此支持和弘扬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新闻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言论的管控升级，著名的新闻记者高宇被重判7年。3月上旬，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15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76位，位居末列。那么中国离新闻自由到底还有多远呢？
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位仍然是在演播室内的台湾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铭先生。刘平，再次欢迎你。
谢谢。
另外一位是网名为北风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透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那最后呢，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环球时报呢在5月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是署名作者是王德华。那么他这个文章的名字叫铁腕镇压，美媒为何闭上了乌鸦嘴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中呢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一些定义，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定义啊。他说呢，西方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呢，其实这就是言论霸权、话语霸权，高举新闻自由大旗，利用其话语权呢恶意的打击他们心目中的对手和敌人，这就是美国媒体圈子文化里最主要的游戏。那么刘平先生，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您觉得这个对言论自由的这个定义准确吗？
真不知从何说起啊！我就想着当初64的时候，就有一个报纸用了个标题，社论的标题啊，你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结论，这简直就是说，因为你脑子里面想人家怎么样，你就把人家都看成那个样子了，对，就跟这个苏东坡跟佛印的，我是不好意思用那个字眼，在我们节目中间很粗俗。所有的言论自由，这个我应该是世界上总有很多事情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嘛，对不对？我今天来上节目，我就不应该穿睡衣，是不是？我在卧室里面就不必西装革履。新闻自由也是如此。所谓的新闻自由是什么？总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尺度，其中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放心的讲话，而且你这个讲话不是用来恶意的攻击别人，总是这个所谓的 based on truth， 就基本上我是陈述事实，而且呢我讲这样的话你也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机会讲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我可以对你可以来驳斥我，然后呢我们要公平的呈现在乐听大众的眼前，这是新闻自由吧。跟这王先生讲的实在差太远了，我简直不知如何来谈他这个话讲，他这种讲法。
北风，我们知道呢，我们要是说中国的新闻没有自由呢，可能中国的官媒都会群起而攻击。我们看到这次其实这个王德华先生这篇文章呢还提到美国之音，说美国之音呢污蔑中国新闻自由现状是带着脚镣跳舞，说我们是污蔑啊。那您是一个在中国媒体中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中国新闻到底有没有自由？
其实我也想谈一下环球时报先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我是忍着呕吐的欲望把文章看完。其实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高举新闻自由大旗，利用其话语恶意打击他们心目中对手和敌人，这句话的主语是谁？是指美国政府，还是指美国媒体，还是指美国民众？里头列举的事实，例如铁腕镇压，美媒闭上了乌鸦嘴，哪个美媒闭上的嘴？在我在美国所见，基本上所有的媒体在两件事情当中都是连篇累牍的加以报道，并且美国政府方面我们看不到任何管制的命令。所以相对应而言，中国最近发生了一个安庆警方击毙上访人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事情的简单对比，中国官方媒体只是依靠警方的消息做了一个单方面的报道，然后没有任何跟进的消息。中国的新闻自由说戴着镣铐跳舞，其实还是夸奖了中国新闻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现况就是把人在沙滩里挖了个坑，埋到了脖子，还剩最后一口气，还能活着，也就仅此而已。所以在王德华的文章当中，他最后又提出一个相对和绝对的问题，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狼奶，以新闻自由程度的好与坏来混淆新闻自由有没有的问题。中国是完全没有新闻自由。
嗯，好的。嗯，刘斌先生，我们知道呢，王德华这文章中对这个这次巴尔的摩骚乱事件美媒集体失语这个事情进行了很多的阐述啊。那么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骚乱事件，美国的媒体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好的，其实温先生刚刚讲的是很清楚的，就是美国基本上是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够有所表述。当然你在这个表述的过程中间你所使用的方式啊，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的做法嘛。你就看巴尔的摩的事情，这个题目问得真好。你会觉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是这个可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女士，他们两个立场是一样的，那他们是不是合起来使用的言论霸权呢？不是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根据这个社会啊要法治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接下来的发展是一个这个州的检察官就起诉了这六个警察，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就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长或者翻译做检察总长现在到巴尔的摩去实地了解情况，然后你看这个美国媒体那个时候是这个有的这个媒体是24小时在报道，然后这个很多记者在那个地方是不眠不休啊，我们就要大概不会有人问说是白宫有没有给你压力啊，或者州政府希望有没有要你怎么样报道，或者哪个警察是这个可能对你的报道有任何的这个对你施压然后让你产生扭曲，美国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起来还是很生气，说有这样的没这样的报道，是真是个恶意的污蔑嘛。
是，这我也想请教北风，因为我看到这个环球的时候我也是非常艰辛的把它看完，而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有没有在看美国的媒体，是不是因为都疯了看不到还是怎么回事，因为美国媒体是天天在报道，我们都看得有点烦了啊。而且但是我们看美国媒体上在报道这个巴尔的摩事件，他不但会访问这些抗议的群众，他也会访问警察的方面，问问警察方面的看法，也会访问受害者的家属，甚至受害者家属要求大家不要以暴力的方式来抗议，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呈现在电视上面。所以另外我们看到还有社交媒体网络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现场用这个手机来拍摄所谓种族歧视的一些的录像，然后把它放到网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如果你用手机去拍一个城管打人的话，你放到微博上可能很快就被封了，或者是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这些社交媒体啊，是不是也是属于新闻自由的一部分？那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次巴尔的摩的骚乱，我们看到一个母亲把她的孩子弄回家，这个整个视频在互联网上其实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传播。我们也能看得到当地民众对这场骚乱的态度其实也是比较分歧的。我们也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丰富的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中国的情况刚刚好相反。例如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安庆警方击毙上访人的例子。现在互联网上流传了一个在击毙之前警察殴打上访人的这么一个30秒的视频，但是这个视频在新浪微博上是不断的被删除，并且据我所知视频的那个拍摄人包括获取视频的人都受到了警方的约谈。这才是中国社交媒体新闻自由的现状。中国的一些言论空间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出来的空间，这是很多民众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坐牢的风险换来的，而不是官方施以的。我们知道有人拍摄城管的施暴的镜头就直接被城管打死了，这个类似的案例在中国其实非常多。
嗯，好的，北方，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啊。我们最近看到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傅载德先生呢，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万达帝国王健林的这样一篇文章，那么引起的是巨大的反响啊。傅载德先生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提到他在完成这个文章的时候呢，用了几种方式，一个就是仔细查阅公司向中国政府机关提交了这个文件，另外呢还有就是采访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还有这个商业伙伴等等。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方式呢中国的记者也都能做到，但是呢中国记者呢和中国的媒体呢出不出这样的一篇报道。您觉得中国的媒体和记者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瓶颈呢？
我想这方面不管在整个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上中国都差得太远。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其实是对新闻自由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保护，也就是说它只有例外的情况才有可能干涉到一些新闻自由的状况发生，但这也有一套严格的司法救济的系统。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包括像朴志强律师，他就通过商业去查询这些 企业的资料的时候，然后他就被警方其实在逮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条罪名，就窃取商业信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得到两边其实是完全没有可比性。
嗯，好的，谢谢北峰。刘平先生，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提倡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最近习近平先生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这么多的自信，为什么在新闻自由前面却不自信呢？
好，想到刚才节目一开始不谈的这个美国之音利亚在乔治亚的这个亚特兰大卡特总统这个中心，你知道卡特在1980年选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当时他对手是里根的，美国电视上不能播里根的电影，里根电影演员出身的电影，那段时间就不能播他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给两个候选人同样的露脸的时间。如果你要播了里根的电影，到哪儿播那么多的这个视频，然后来播卡特呢？所以呢，只好不播他的电影。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刚才问到自信，自信就是我讲完话之后，你讲嘛，看你能不能博得倒我嘛，或者是你今天讲完话，我要有同样时间来讲话，这样展现自信。如果中国这个政府和希望真的能够展现这样自信的话，在新闻自由上让大家有平等的讲话的时间跟空间。
是，其实我看您讲到这个，我想到那个泰哥说的那个，我虽然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是我会适时保护你说话的权利。最近我们看到德州发生这个枪击案啊，就是这个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去攻击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们看到在德州的当地的穆斯林的美国人却是群起而起来保护这些基督徒，来这个骂他们穆斯林的权益。他说你可以来骂我没有关系，因为在美国就是有一个言论自由。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刘平先生所提到所谓这美国的一个言论自由的精神。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四川的彭先生发表你的意见。彭先生您请说。
四川彭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我有一个想法，请你们能不能转到联合国颁布一个实现人民言论自由的一个公约。哎，这样子有个自由嘛，像朝鲜就完全没有自由，完全跟你有那个金正恩啊，他是一个驾驶的这个统治，对不对？完全是给朝鲜人民的自己镇压。
是的，好的，谢谢四川彭先生您的意见。我会请大家请我们嘉宾来跟您这个回应一下关于您的问题，就是联合国是否能够颁发一个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公约。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
孙先生你好，向总。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是。
我要想从这几个方面的话谈我们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我想以六四为契机，马上六四要到了。说六四吧，在中国发生六四事件时，我那时候已经也不小，也20多岁了。我现在50多岁。六四在发起的是人们的诉求，无论是从当时看学生的运动应该是正确的，反对的话是独裁民主，就是要自由，要反对腐败，这些都是相当合理的要求。但是反过来去讲，说这一部分政府和学生的对话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们的话往往拿着这个以民主言论自由为前提，然后发展成一种暴乱。当时打砸抢烧这些场面，无论是电视和我们当时的亲身经历也确实看到了。作为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组织，你颠覆政府，你可以有你的言论自由，你可以说出你的观点，你哪一个人腐败，哪政府哪件事做错了，你可以批评。但是在中国现实的现状是证实，你像炎黄春秋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话一个报刊，结果他们后来要做到各为各地的话就说是历史人物，到后来各攻击各的，你攻击他，他攻击你，这种自由在中国就是人们的话利用这种自由，其实不算是那样的这种新闻，
是的，好，谢谢梁明孙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已经听到你的意见了，你也引了这个炎黄春秋作为这个中国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一个借镜。那我们接下来请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大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您请说。
首先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大家有不同观点，哪怕是对吧支持中共或者反对中共，都可以自由的在美国之音发表自己的观点。刚才那位孙先生呢，一直就是怎么说呢？我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满嘴跑火车，满嘴跑火车。六四不是一场动乱，六四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大学生发自内心对于中共这种执政高压政策不满的一种形式，跟什么美国参与不参与没有任何关系的。像当年我们也可以说，抗日战争也有美国的介入，对吧？也有苏联的介入。这个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不可能说某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外国势力的这种介入进来。关键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进来，美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进来的，对吧？它是对于这种民主普世价值这种在全球的推广，对于这个每个国家人民的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所以说美国做的这种事情呢，我们应该是也是非常感谢的。
好，谢谢安徽的蒋先
生。
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别的观众朋友，请北京的王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觉得中国离这个新闻自由还是很远很远的。比如说像那个《环球时报》所说的这个新闻自由是一种那个政治游戏。其实你认为《环球时报》他们这些人不知道这个新闻自由是一种那个新闻监督吗？其实呢，他们那是偷换概念，是用一种说法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其实这个就跟那个中国的学校的作文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瞎说八道。所以那个刚才有嘉宾说那个看到《环球时报》不知从何说起。其实《环球时报》在中国人的这个很多的老百姓这个心里边也是一个笑话。另外呢，之所以现在新闻自由收紧呢，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基本上都摇摇欲坠，所以他们一定是要收紧言论，为他们自己争取时间的。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
你好，你好。习近平上台以来啊，这个越来越应该说是说的越来越紧，应该说是三个自信变成了就是三个不自信。环球时报呢，就当他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笑话一样。看看这些人怎么出卖灵魂呢，怎么他们自己也憋着写，我估计也不会，也是违心的写。中国现在呢，就是比朝鲜好一点，还有一个可比性。但是中国不是生活在一个就封闭的世界，是在这个一个占民主社会占民主国家占绝大多数的这个社会里面，你这样搞，对，其实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观众的参与。请刘平先生来点评一下这几个观众的发言好吗？
好的，就大家都期望很高，也许这个在对某些事情他认为在技术层面上怎么样做，但大家都希望的是一个新闻自由。这个所谓自由者也，刚才这个要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反对你讲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坚决主张你有讲这每一句话的权利。同样的自由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伸拳头的权利，但是你这个拳头不能碰到人家的鼻子哦，那更别说打其他的部位。就是每个人，这个胡适先生讲的，哪有猫儿不叫春，是哪有先生不说话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不平则鸣嘛，平我也可以鸣，希望更平嘛，希望继续维持平，这本来就是大家都想讲话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但是你今天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啊，这样的限制，其实刚才有一位朋友讲了，他说恐怕在某些媒体的人自己也觉得很别扭很窝囊。我自己跟这个大陆的朋友啊有一些这个交流啊，是很多人也逐渐的体会到，我这一支笔所要表达的观点不应该只是反映官方而已。
其实刘平，我想借请我们请教北风之前，我们知道说其实中国不只是批评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批评台湾的新闻自由。身为台湾媒体呢，经常我们听到中国媒体会说，你们台湾就是新闻太过自由才会这么的乱，然后才会经济才会下滑，赶不上我们中国。所以你身为台湾媒体人，你的看法怎么样对这样的批评？
好的， 就还在所谓的这个技术层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大家就好像是有点过火了，或者是这个急躁，或者是喜欢为了迎合这个所谓的点阅率啊，就出现了新三什么这类东西。但是基本上是不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够呈现出来，而且经过这样的讨论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大家更安心，我想这个是我们身为台湾的媒体人，我们觉得很自豪的一点。
嗯，北峰，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新闻自由，我们绕不开高瑜这个话题啊。那我们知道高瑜最近是被重判了7年，他的罪行是向境外泄露了国家机密。所以您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媒体人，您觉得高瑜被重判有没有对中国的记者带来一种杀鸡儆猴的作用呢？
中国的猴子会主动把出格的猴子拱出来被人杀掉，不需要杀鸡来儆猴。就如新快报的陈永洲被长沙警方逮捕的时候，胡舒立的杂志就发了个社论，新闻行诛不可恕。这就是中国新闻的一个基本的现状，并且我认为当局重判高瑜基本上不是给媒体记者看的，基本上他要给党内民主派和跟党内保持比较密切的一些老同志们看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习近平这个执政层他们是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认为把公鸡都杀光天就不会亮，把所有的鲜花摧残春天就不会到来，他们有这样的自信。不过呢，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脖子伸得更长一点，在他的刀抹下来之前，最后能再挣扎着叫一声。
好的，北方，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国国家网信办呢公布了一份名单，就是号称是这个白名单，有300多家的媒体说是供中国的网站来摘取新闻。那您觉得这个对互联网的这个新闻自由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互联网的自由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这个规则，这个白名单从2005年开始就实施了，以前一直是一种潜规则实施的状态，这次当局把它公开发布出来，当然一方面可能响应习近平依法治国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公开化，包括所谓的约谈十条，来制造一个更大的压力，需要制造更大的压力，正是说明他们面临失控的可能。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生机和希望。
刘平先生的意见，您对中国未来这个新闻自由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好，如果简单的讲是乐观，就跟北方先生或者是高瑜一样，或者是很多这样的这个媒体从业人员，本着良知良能，我想到中国有一首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但照逃亡屋。我觉得这个至少我跟我这个接触的一些这个大陆的媒体朋友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体会到，我不只是要反映官方的立场，我要反映那些这个所谓这个普罗大众的，或者是这个被这个压迫的，或者是没有机会有这个申诉他们意见的人，我们要让这样的人声音出来。也许他做的时候必须非常的技巧啊，要避开这个自己被砍头。如果你自己被砍头的话，就没有这个后续的发展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砍头，所以有更多的人会愿意挺身而出。所以你如果问是对这个前途看悲观乐观，我觉得是乐观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过去的发展，大体上来讲总是能够这个做一些调整，在过去的这个错误的岁月当中，我们吸取的教训，能够放眼于未来，应该总还是比较乐观的。
好的，刘平先生，谢谢您。时间关系呢，关于国际新闻自由日以及中国新闻自由情况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台湾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捧场俄罗斯二战的庆典大阅兵，以及中国民间质疑当局塑造的英雄人物，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或是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